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良友电台《幸福满家园》，我是黄燕君。让我们打开圣经，一起来读神的话。
如明灯为您指引道路，
像甘露滋润您的心田。
神的话语给人永久的盼望，
神的话语闪烁真理的亮光。
请听神的话语，记在心。
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充满了智慧，而神的话语也可以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那么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一起来记得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请打开圣经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节圣经我们一读都能够明白，我们要如何相爱呢？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那么需不需要在言语和舌头上呢？也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可以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的爱心。如果我们用言语来表达我们的爱，这也是一种爱，是舌头上的相爱。那么只有言语够不够呢？不够。约翰继续告诉我们说，我们还要有行为，也就是行为上的相爱。行为是爱心实际的行动表现，包括我们对人身体上的照顾，以及我们在钱财上的帮助。诚实是指我们真心的关怀人，用一个诚实的态度。我们言语如果没有行为呢，就显得非常的空洞；舌头上如果没有诚实呢，就会显得虚假。我们不但在舌头上相爱，在行为上相爱，也在诚实上相爱。这个诚实这个字呢，也可以解释做真理，在真理上相爱。对于那些不合乎真理的异端，我们就要格外的小心了。就好像有一位信徒问道，有一个朋友要求他捐钱来盖庙，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当我们帮助他的时候，这是不合乎真理的。虽然这一节圣经是教导我们弟兄姐妹的相爱，但是我们也可以用这一节圣经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对我们的配偶和对我们的孩子，我们如何爱他们呢？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常常是比较注重行动，而比较少用言语说我爱你。就好像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父亲对孩子非常的严厉，但是他爱不爱孩子呢？他也非常的爱孩子，他尽他所能的做工赚钱让孩子读书，但是他从来不对孩子说我爱你。他的女儿在他临终之前问他的父亲说，爸爸你爱我吗？这个老父亲流下眼泪，但是他仍然不愿意说我爱你。这个女儿告诉父亲，她非常的爱父亲，她也知道父亲爱她，她非常感激父亲为她所做的一切。可是这一位父亲仍然不愿意说出口。对于我们现代的父母，当我们要对我们的孩子说我爱你并不困难，但是我们也要提醒自己，不仅在言语上， 也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让我们只偏重在舌头上相爱的，我们能有所调整，走到行为的相爱上。让我们只有在行为上相爱的，我们也可以调整自己，有更多言语上的表达。感谢神的话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电台幸福满家园。我们连续几个星期都在谈网络，现在确实是我们如果没有网络，我们大概很难以生活了。就好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在生孩子的当下照了一张照片发在微信群里面，让大家知道他去生孩子了。这个就是一个网络的方便，让我们在一个地方可以了解全世界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仍然请到马瑞欣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网络。
网络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关心社会，热衷工作，但也沉迷于网络世界。
网络游戏让人上瘾，网络带来教养危机，戒掉吧。然而戒掉之后，他们如何打发空余的时间呢？
马瑞欣老师带您了解网络新时代。
马老师你好。
你好燕君，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马老师今天仍然要来跟我们谈有关网络方面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网络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有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么马老师你今天要来跟我们谈一个什么题目？
我今天的题目叫好点子，也就是说在这个网络时代里面，你可以看到每天当你把手机一打开或者是电脑一打开，只要你一上网的时候，不管传到眼前的故事也好，或者是文章也好，甚至是一些图片也好，你都会发现到说，哇，好像这个世界上面聪明的人很多哈，有创意的很多。网络给我们的感觉是充满了创意。我们会跟一些家长们啊，一些父母啊，或者朋友，我们会讨论说，诶，是不是在网络时代里面长大的人都特别有创意？
我也有这个想法，因为每次看到了很多是新的花样，或者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觉得，诶，他们怎么会这么样想？那么你觉得对我们现代有网络的人来说，我们会更有创意吗？
其实我做过一点调查，大概的说法是这样子。第一个说法是说，是的，耳濡目染。既然现在的网络新生代他们长期的浸泡在艺术当中，浸泡在这个网络的创意当中，那他们当然就应该是会比较有创意。比如说好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网络上常常会传一些教人家怎么样子削水果的这样子的视频，有对不对？以前我们就觉得西瓜来了就这么破嘛，凤梨来了就这么破嘛，诶，可是自从有了网络之后，我们就发现到说，哇，原来西瓜要这么切才会又漂亮又简单哈。然后还有那个凤梨，我觉得最惊讶是看到一个YouTube 上面讲的是那种一分钟就削好一颗凤梨的哈。我们就发现到说，原来以前习惯性的东西只要做稍微一点的改变就会变得很美好，甚至很有效率。所以当我们每一天都浸泡在这样子的不一样的创意跟想法点子里面的时候，当然咯，第一群人他们会觉得说，网络时代的人一定是比较耳濡目染之后一定是比较有创意。可是也有第二个群体的人，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刚好跟第一种相反。他们觉得说，正是因为网络已经提供了太多的创意了，你需要什么其实你网上找现成早就有了哈。
我可能就是这第二种人。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那人当然是越来越没有创意。你不需要想，不需要发明，你不需要创作，你只需要会谷歌会百度就好了，然后百度下来你就照着做就好了。
就好像我很多事情我不会，我也就去谷歌一下就可以找到答案。
对，就像现在我们有那个汽车导航，以前我们都会看地图，现在的人谁会看地图？汽车导航就够了，也不用认路了，对不对？
好，
那这些人他们觉得说，人其实是在贫穷当中思考， 然后在缺乏的时候才会创作，在不满足当中才会走出自己原有的框框。而因为网络已经给了我们太多的现成的选择跟方便，你想想，一个人当你请你去吃满汉全席的时候，你还会不会想要躲到厨房里面我自己再去烧一道好菜呢？不会嘛，你就当场就吃起来就是了哈。那这是第二种想法。第三种想法呢就有一点点绕路，他们的意思是说，对，网络呢是方便了人，也鼓励了人去创作，也刺激了我们去创作，这些五花八门的这些创意的作品在网络当中呢，的确让现代的年轻人他们就漫天的新点子哈，那让他们觉得说创意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你知道网络没有来以前，我们谈到说这个人有创意的时候，我们想法是什么？这个人很特别，
是
头脑特别聪明，特别有艺术天分，或者有一些特别的特异功能，是属于少数人的。
或者说有一些人好像变成一个专利，
是
当他有一个创意发明的时候，
对，所以是属于少数人的东西。好，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说，当网络世代开始之后呢，现代的年轻人其实他们开始觉得说，创作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的能力。那为什么每个人都能拥有呢？其实是因为你如果去观察这一群在网络长大的孩子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他们很习惯在网络上面收集创意，然后跟他们的朋友一起主角创意，然后他们把原来有的创意呢可以拆解，重新包装，重新收纳，然后生出一个好像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新点子。
你讲的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想法，那请马老师你再解释一下，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就让我们更明白你这个是什么意思。
好，其实这第三类型的解释创意呢其实是这样子的，我发明一个字叫做再生的创意，也就是说其实你真正的那个所谓的原始创意，就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你从无到有的那样创意其实是非常的少。通常你有一个创意都是因为别人已经先发明了某些东西，创作了某些东西，然后你把它加上改造。现在不是强调说因为地球的资源有限，所以我们常讲说我们要把一些东西重新再用吗？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面就会看到有人把一个靴子，一个已经破旧的一个马靴，把它拿来当花瓶，比如说会把已经喝过的那个水瓶把它剪掉，把它当作重新包装成笔筒，类似这样子其实都是我们所谓的再生。同样的创意上面其实也是可以再生的哈。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个已经120岁的老祖宗哈，那他化身为小布丁哈，其实这个就是可口可乐的成功的一个变身，一个再生创意一个例子哈。可口可乐我们都知道嘛哈，他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120年的历史了，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瓶颈在，
是
就是他希望人家对他有一个刮目相看，可是又不希望人家忘掉可口可乐的历史。好，所以有一阵子呢，他们就配合一个网络的一个活动，就让消费者在网站当中密密麻麻的小人当中呢，就把可口可乐呢变身成为一个 小小的一个迷你瓶，像一个小小人一样，然后让大家去找他这样，然后让大家在游戏当中呢重新的去看到那个好像有一点是历史上面的面貌，可是又是被包装过的历史面貌的可口可乐。那类似这种其实都是所谓的再生创意，
所以这就是你讲的第三种，而且是现在比较的主流。
对，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的人，我们为什么可以说以前我们觉得说创意是属于少数人的，为什么现在可以对网络新生人来讲，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觉得说他们都可以拥有创意，在网络时代里面他们学会了再生创意这样子。
诶，那这一点也是其实蛮好的，
是
我们不必只把一个创意当作是自己的，而且呢如果大家一起来创意创造一个新的点子这也是让人可以谦卑下来，不是只有我而是大家一起，群体的概念。
是
我们谈到创意，那么有没有什么特别有关创意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让我们对创意这个名词啊有更多的认识？
好， 我来讲这一个人好了哈，这个人的名字呢，我们称他为席先生好了哈。这席先生呢，他是在他的公司的研究部门里面的科学家哈。有一天呢，他就被交代一个责任，他要研究出一种强力胶水。可是他经过了许多的尝试之后呢，他发现到他自己研究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是可以粘住，可是又可以很轻易的拿掉，然后拿掉的时候呢，又不会留痕的东西。当他发明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就很开心啦，给他老板看啦。可他老板说，不对啊，这不是我要的东西啊，我要的东西是能够很强力把东西粘住的，那你这个可以强力粘住，可是又可以 扯得掉，这不是我要的。所以他就觉得蛮失望的，他就想说，可是我觉得我这是个很好的发明啊，很多东西你可以粘得住，可是拆掉的时候那个上面就留了痕迹，或者把那个原来的东西扯破一个皮就不好啦。所以他总一直觉得说，我这个发明应该是有用，应该是有用的，但是就是不受欣赏。那五年过去了哈，这个创意在他的脑子里面呢，一直不断的在想着想着，可是他一直觉得好像不被人家欣赏。直到有一天呢，好，他的创意终于找到麦克风了哈。在他的同样那个公司里面呢，有一个另外一个同事，我们称他为雅先生好了哈。这个雅先生呢，他是个基督徒，他是他们教会诗班的一个成员。他呢，老是为一件事情觉得很烦躁，就是每一次呢，他唱诗练诗歌的时候呢，唱诗本里面那个夹在里面的书签，就是说我们这次上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唱的时候要唱第几首，139首，他就放个书签在那里。那常常就是正要上台的时候呢，一紧张的那个翻得太快，书签就太快了，就找不到自己要唱什么歌了。所以他就常常就在这种尴尬里面这样。那这一天呢，他事先夹好的书签又掉了。所以他就眉头一皱，觉得很烦躁的时候呢，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情。就是前一阵子呢，在公司的研讨会里面呢，他曾经听过某一个叫司先生的哈，他曾经介绍过，他发明过一种胶水是可以贴上去，可是又可以很安全的拿下来，不会留痕迹的这样子的粘胶。那他突然间就灵光一现，他就想到说，诶，如果那个胶水能够放在纸上面去，然后来拿来当书签来贴的话，那不就很棒吗？又不会掉下来，然后当我唱完那一天唱完那个歌的时候，又可以拿下来不留痕迹。所以这个诗班老兄呢，马上就联络上这个发明粘胶的这一位司先生，然后就跟他在一起，就不断的讨论，然后合作，就说服人来告诉人家说哈，你看这个东西，他就把这个粘胶放在纸上面，然后他就说，你看这个贴贴看特别好用，他们就一起合作。然后努力了六年，哈，六年之后，这个所谓的贴贴看终于上市了，哈，而且这一上市不得了了，就为这个美国这个 3M 这个公司带来了几十亿美元的商机。到现在，我们都还管这个东西叫做便利贴，黄色的小纸便利贴，哈。我想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办法离开它，我们生活当中要是少了它还真的不方便。那其实这就是一个集体创作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你想想看，科学家研究得出胶水，那胶水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原始发明呢？不是，对不对？各式各样的胶水早就已经发明过了，那他研究出胶水是有一个特质的，可是他即使研究出这个胶水，他还是不知道怎么用，一直到他碰到了另外一个雅先生，然后这个雅先生有另外一个好点子，那个好点子就把这个胶水可以放在纸上面，然后重新合作就变成了便利贴。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所谓的再生或者是回收创作，协作来回收创作的这样子一个例子。
所以不是说一个人他特别的发明，而是在已经有人有这些点子，他在继续往上加上去。
对，
而且经过不是自己而已，和别人一起
协作，
能够才有这个创意。
是。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网络和创意再连在一起。那么网络可以培养孩子的创意吗？
我觉得是可以的哈。自己作为一个妈妈哈，尤其是我自己本身曾经有在家教育的经验哈，我发现到网络的创意如果让小孩子太过于习惯只是这样看过去看过去的话，对他们刺激其实不大。那我特别喜欢做的是，当小孩子来告诉我说，妈妈你看这个东西好有创意的时候呢，我会喜欢跟小孩子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你觉得他怎么样子 发现这个东西的，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怎么样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比如说好了啊，有一阵子啊，我在教小孩做家事的时候，那网络上面有一个视频，很红哈，很火，就是怎么样子让你在大概很短的时间里面，大概几秒钟时间可以折一件 T 恤。那我们看了这个之后呢，我就会鼓励我的孩子，我们不只是看。觉得这个很神奇，而且我们就开始，我就说，哎，我们来整理整理你的衣橱，然后我们就把他的衣服全部倒出来，然后呢，他就开始实际的去学，而且不只是学到了会很快的折一个 T 恤，而且我就告诉他说，哎，那可是他没有教我们长袖的，应该怎么样子折。所以呢，他就开始在那边研究了。根据他所学会的短袖的 T 恤，他就开始研究。哎，那长袖的话呢，袖子长一点，应该怎么做可以又快又好，折得又好。然后再来，我们又研究说，哎，那裤子呢，长裤应该怎么折，短裤应该怎么折会又快又好呢？透过这种不只是看见，而且是讨论。讨论之后呢，我们有真的是动手去做，做了之后呢，我们还想说要怎么去改那个点子，我们就可以帮助的孩子特别能够有许多的点子，有许多的创作力。
诶，这个倒是很好。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不管是做家事或做什么事情，有一些是义务性的工作，他们都觉得很枯燥或者不想做。那如果能够我们把这些连接在一起，一方面让孩子对做家事或者做有一些事情他不喜欢的会有兴趣，那另外一方面像你所说的，又可以帮助他们再去想一些新的方向，新的点子。那么就这样的结合的话，就确实是可以帮助他们有一些创意。
是是，
你刚才所讲的创意其实是和我们的生活连接在一起的。
没错，所以以前我的人觉得说，谁需要有创意，就是那些学艺术学音乐学文学的或科学的才需要有创意，
一样很特别的东西才叫创意。
对，那在这个网络时代里面，我要强调创作，其实创意其实是一种生活的能力，是一种生存的能力，那是一种出走，从原来的生活跟生存的框框里面出走的能力。也就是说，创意的培养其实可以让一个人的生活更加的宽广，更加的丰富，而且更加的有果效。它让我们从一个好像被生活的环境、一些文化的传统、还有一些学校的制度，甚至惧怕层层框住的小我里面出我去尝试。有一位叫做 Torrance 的教育家，他就曾经做过这样子一个实验。他说呢，他对一群孩童去实验，他们叫做 Torrance Kids。那他就研究出，就是说这个有创造力的小孩之后长大了，在他们生活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他们就发现到说，这些创造力的指数特别高的儿童长大呢，他们不只是在他们的将来的社会或者生活上面的成就好，而且他们的生存力也特别的好。所以其实我们当谈到创意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说，包括是在你生活上面，你研究怎么样子突破困难。你知道人生当中其实是不断的要碰到困难的。我们培养孩子什么？我们常常培养孩子很多的不一样的才艺，可是在创意本身，其实培养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教小孩子，当你碰到框框的时候，你怎么突破框框？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突破困难？比如说我上次听到我有一个朋友，他去沙漠里面去爬山，去走，结果呢不小心他就碰到了他的车子在沙漠里面爆胎，然后他只剩下一瓶水，他在那边搞了很久，然后等了很久，然后车电话是没有通讯的。
是
在那个地方其实是已经有发生过一些事件，是有人就因为这样就在里面就死掉的。因为很渴很热，然后找不到人来帮助，他就需要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子想办法去突破他那个原有的那个危险的险境里面，让自己能够先生存下来，然后等候用什么方式来求救。所以其实你讲到底，其实创作真的也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生存的能力，但是我们非常值得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来探讨的。
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的孩子还是小啊， 那么我们可以从他们小的时候就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对这个创意有一个新的认识，不仅是说我们只是创一个新点子，一个新的好玩的东西，而是将这个新点子和我们的生活可以连接在一起。
是，
那更重要，你刚刚提到一个我觉得很好，就是说其实创意不仅是一个创意而已，它可以是我们突破困难，让我们能够走出一个自己的限制限度，而进入到另外一个层面。
嗯，最后我还想提一下，就是台湾有一位很有名的赖声川导演，他曾经把人的脑子比喻作电脑，然后他说人生里面你所活过看过想过关怀的一切呢，就是这个电脑，好，我们脑子这个电脑自动收集储存起来的档案，那你所有的创意呢，其实都要经过这个储存进来的这些档案，
是
好，重新再把它产生。其实人生的经验是很重要，当我们在网上面收集了各式各样的创意的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在你往下的人生里面，你有足够的经验，足够的尝试，然后去整理我们所得到的这些创意，使它能成为从创意里面成为一些很实际的我们可以应用的一些步骤跟途径。
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好点子好主意或者一个创意，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是
而是在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脑子里已经储存了很多的东西，
嗯，
也许有一天当它经过某一个事情或一个刺激，
嗯，
把它聚在一起，
嗯，
才出现了这个新的点子，新的创意。
所以网络可以给我们很多好点子，但是现实往下的人生才是我们真正的创意工作室，
或者说是我们创意的一个开始。
是的，
听众朋友，我想我们不是把我们的眼光只专注在孩子在网上做了什么，而是我们要明白孩子在网上所专注的呢，只是部分而已。我们需要把孩子带回现实的生活，现实的生活才真实，而且才是他大部分的生活，也就是他们没有网络的生活，往下的生活。其实我们知道，新点子都存在他们实际的生活中，经过重新组合的点子，才是一个新的创意。
你是做新事的神，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主新地带每天要思想，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
听众朋友，欢迎你给幸福满家园来信，告诉我们你对节目的想法和建议。我们节目的邮箱是汉语拼音幸福 at 良友 .net。如果听众朋友在你的家庭里面遇上了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有辅导老师可以帮助你，非常欢迎你给我们辅导老师来信。另外，幸福满家园也开通了短信，欢迎你通过短信来表达你的想法，提供你的建议。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你在短信的前面注明幸福，我们就可以收到你的短信了。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幸福的节目，愿神借着节目的教导祝福你的家庭。
要成就心里恩高心里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
yeah!
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